举下手。哎呦，那边那个哦，他第四组那个，那哈婶先帮忙一下，那个今天那个夏凡还有 Melody 不在，那这个话请那个南海帮忙一下 ，take care 一下这一组，好不好？啊 ，in case 有什么事情啊 ，OK。每个 group lead， 你在每个桌子边都有一个 group leader， 对的。哦，不是不是不是，不就在这一堂课里面。那我先讲一下哈，这个组长有好多事情。第一个呢，我们做双向，他做帮做一个 bridge。如果我讲的不清楚呢，他来帮助你了解在他课上讲的东西，或者你有什么东西你找不到我，或者你觉得不好意思找我的话，你可以透过你组长来找我。第四，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一堂课的目的呢是实习，非常实习要大于在课堂听的，所以每一个人我希望你都有机会去实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看看我们这堂课一共有几堂有实习课，你们看一下，数一下，一共从4月7号到5月19号，对不对？你看了吗？4月7号到5月19号一共有7堂课，我们会either做示范或实习。那其中五堂课呢就是你们在做，那这五堂课就是组长会带着你们做实习。那在做当中的时候，每一次要做的时候，我这边列出来哈，比如说你看这个我们要实习的课，比如说第一个实习课是命运，对不对？这是在上次那个文中帮我们印的那个讲义的第二课。你可以看着第二，你可以自己先练习一下，如果你有不清楚的，你可以参考那第二课的资料啊。这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那资料源头在哪里。然后这个大查经带领人呢一共有五次，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这五次的人都不一样，我希望你们这五次的人这样，至少你们在你们这一组里面每次都有一个人出来，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他的 partner， 他的跟他一起的合作的伙伴。换句话说，因为我希望每一次每一个人去准备的时候都有一个人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帮助他不是只帮他听啊，或是给他一些意见，更重要是说那一次他讲完了带完查经之后呢，他可以给他一些很具体的意见，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做得很好，这地方怎么样，哎，你可以稍微用这个方法可以做一些改变，可以帮助你。所以第二个是他的 partner。 第三个人是做见证的。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查经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一组，如果你这个人不熟的话，总是希望当组长提出来的时候总有人有反应，对不对？所以这个组长就帮助这个组里面有一个活泼的气氛，就是说当组长提出一些见证啊，或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人呢能够首先能开始分享一下。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带查经都有三个人一起合作。那其他人干什么呢？其他人就填那个 评鉴表。你们还记得那评鉴表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发一个评鉴表吗？每次上课的时候你会接着那评鉴，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知道哈，就是说你每次那个 Ivy 会帮我们 copy 好，所以你只要其他人就填那评鉴表来帮助那天当天带领的人，好吧？所以这我希望说，那我今天只希望说今天先跟你们讲说大概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今天回家以后你们就稍微去考虑一下，你希望扮演什么角色？在这实情查经的时候，你希望扮演带领查经人呢，还是提供建议回馈，还是帮忙做见证的？没有关系，我希望你们参与的越多越好，好不好？就是你们现在可以开始想一下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至少五堂课我们要做实习，所以这个实习是希望大家都能尽量参与的，清不清楚？知道吗？没有问题啊。 OK， 好，那我们就今天讲开始进到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好，我今天要讲内容呢，今天我们第三个礼拜，进到第三个礼拜， 我第三礼拜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复习我上礼拜给的那个习题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第二个呢是问题设计，就怎么样的设计问题。第三个呢，我会做一些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的一些练习。最后，我希望有时间的话，我要特别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点，就是说要谈到复活。如果你复活不清楚的时候，很可能你讲的都很心虚，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如果你知道复活意义什么时候，你会很清楚的，你也很有信心的说，你很希望你把这复活的好消息能够传给别人。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机会啊，我把这第四个复活也能带一下。所以这今天我要讲的一些讲的重点。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来谈一下。我首先我要讲一下，还记不记得我上讲说查经过程是哪三个步骤？还记不记得？这个飞机怎么样？刚开始怎么样？起飞。然后呢到空中怎么样？来分享。最后呢要下降，要回到地上来。今天呢我又换个角度来讲，什么叫做起飞。起飞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能够在查经的时候，你能够用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你怎么样让别人能够愿意来跟你一起查经，就是说你能够真的是摸到他的心。我告诉你啊，今天呢，在台湾我知道只有5%的基督徒，在大陆大概有10%的基督徒。你要跟一个非基督徒沟通的时候，如果你一开头就跟他们讲说啊，我要奉献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跟他距离差太远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他听不进去。所谓起飞，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帮助用别人想法，然后帮助他能带进来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法，哦，我现在看到说，哦，可能有这个需要，啊，对，你说他像，比如说有很多人讲说，哎，中国人讲什么趋吉避凶，是不是？他说，哦，是啊，是啊，我们都希望。那为什么基督徒，哎，就想看为什么要趋吉避凶？趋吉避凶方法有什么？啊，有拜拜啦，或者怎么样让我命运能好一点呢？是不是？有各种各样方法，你可以从这角度切入一下，你对命运的看法是什么？像就是这种是由对方的情境来看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天上飞是什么呢？在天上飞就是说，你把它从心中看法呢，然后带进到我们生命的希望。我们的生命希望是什么？有两步，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什么？十字架，是不是左边十字架？就是说，那看到说，知道说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耶稣爱我们，像今天讲到，对不对？耶稣把什么？把公义怎么样？给谁了？给他自己。换句话什么？他担负我们的罪。把慈爱给了谁？给了每一个人。所以你在太查经的时候，你要尽量去帮大家了解说，到底什么是耶稣的爱。接下来更重要一点是什么？是复活。如果说你不知道复活的话，那你会想说，哦，神就算是他是神，他复活了，那对我的关系是什么？他对我生命的影响是什么？他能改变我生命什么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你的看法，把它带到生命希望。最后呢，就是当他降落的时候，什么叫做飞机降落？降落的时候，当他查经完的时候，他能用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用基督的心为心。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是用他，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眼光来看这世界。可是当最后查经完的时候，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让别人说，哦，我愿意用基督的看法成为我的看法。换句话说，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什么？学得像什么？像基督，对不对？好，但是问题来了，你怎么样把从这个 stage 到另外一个 stage， 你要怎么做？要如何做？从这个心中看法能带到这个基督耶稣受死复活，这是什么？啊？通常来讲，你像人和人的对谈，如果说你能够帮助人思想的话，你用什么？你去刺激对方想法。你去帮对方去思想，让他能够开想，哦，对，这东西的确是我所想。所以什么？你要有什么？要有问题环环相扣， 一环要一环的把这个问题把他的想法慢慢带到这个圣经里面去。我上个礼拜讲的是飞机的例子，这就是讲我现在告诉你实际嘛，就是靠你问题的设计。你如果你问题设计的好，你要帮助人开去想说，哦，我怎么样从我过度从我的想法能带到从属天的想法。那同样的呢，也是同样方法，你也是用问题呢把这个属天的知识呢带到我们生活当中。所以这个礼拜呢，我就是跟你讲说，从更进一步的看到说，我们这个礼拜的重点就是什么，你要看到我们在查经的基本上是三个重要结构。一个是怎么样带人进来，第二个怎么样查经看到了解神的话，最后呢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查经的内容，但怎么做呢，就是靠我们问题的设计。清楚吗？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都同意，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今天把上个礼拜我们谈的事情都拿起来看一下。好，还记得我问的五个问题，有没有人做了？都做了吗？做了吧？多多少少都做了，是不是？好，我问一下哈，我当时我给你们的东西呢，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我先讲一个，就是我跟这个组长和还有我太太还有一些人谈的时候，我发觉我那个表上个礼拜表设计不好，因为呢主题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这个观察到现象能够解释的时候，最后的主题呢你要把它给收紧，就是说你要把整个查经内容呢把它归纳起来成为只有一个主题，每次查经就只有一个主题，好吧？所以当你在做这个解释的时候，你是根据事实，你根据圣经事实去做每一项研究，但是你不要停在那地方，你这研究那边变成东搭西搭的，人家都搞不清楚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到最后呢，你要有一个收的功夫，你要把你研究到的东西呢把它收起来，归纳出来一个主题，然后最后呢根据你的主题呢你要提出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基本上我的写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圣经上有这个是圣经里面有提到好几个人物，对每一个人物呢我都提出一些，对每一个人物的情况呢都做出一个应用啊。这是我新的设计的这个缝，有没有问题？了解这个缝吗？这个查经这个懂不懂？清楚吗？怎么样使用这个？怎么样使用这个表？清楚吗？你们都做了对不对？好，第一个我问一下，你们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我提出我列出这些观察性的东西，有没有哪些我漏掉的？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我漏掉的？还可以提出来问的有没有？好，能查不出来，那是不是每一个你观察到这里都找到解释？是不是找到解释啊？有没有人还有问题说，哎，你发觉有些东西没有解释到的？都有是吧？那我问你们哈，你们都看过这段圣经对不对？都看过这段圣经哈，我问你们一下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你发觉有人有不同的反应。保罗和希拉很有信心，他能够唱诗赞美神，那这个狱卒呢就很害怕。哎，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福音只是对这只是个性不一样？有些人悲观，有些人乐观，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我不管你信不信，我现在只是问对事情的反应。我现在只是帮我，换句话说，我是跟大家一起研究，就是说，好，你现在观察， 我现在是帮助你们去观察说，哎，哪些这从这经文上我是不是可以问到一些问题。我现在问你说，如果这是你的问题的话，我可以给你担保，跟你带查经的跟你查经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你要准备就准备这些东西，你要帮助他们去想，带他们什么叫做环环相扣。就是说一环呢，如果说你知道，你不要把那问题想太远，你只要从你圣经看到东西的话，你看到问题很可能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你要帮助他们，先不要离他们太远，但是呢每次讲的时候呢要贴切他们的需要，贴着他们的问题去问，好吧。所以第一个我是问狱卒，第二个我要问说，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大的盼望？为什么保罗对他生命有这么盼望？原因是什么？好，我今天不会给你们答案。为什么？因为你们实习教学，实习你们实习的第一堂课呢就是讲这个，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呢留给你们。如果你们的问题找不到答案的话，你们找谁呀？找组长。你们可以跟组长讨论啊，你们就跟组长讨论，就是啊，哦，今天是南海。第四组是哈森。哇，哎，不是只有今天哈，你们可以回家打电话。Ivy 有 Ivy 给我们的通讯录哈，你可以到通讯录去找，好吧？所以我这个就是这样。第三个我是特别重要，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最困难的样子是什么？通常解释的时候，你看到观察，你要解释的时候都还好，可是最后要收起来 converge 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是吧？所以还我再复习一下，哪四个？你要找主题的时候哪四个原则？还记得第一个什么？怎么样找主题？啊？重复的字句啊，在上面都有哈，我都写出来了。哈哈，重复的字句啊，就是说在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好，我实实在在告诉，在讲这个重复的时候，他后面讲的东西你就注意了。第二个呢，经文的高潮，哎呀，本来好辛苦的一个灰姑娘，突然变成一个什么公主，哦，本来一个家里面家财万贯，突然变成一个乞丐。Climax 怎么样转换的时候你要注意看。第三个呢，啊，第二个第三个呢，那是第二个哦，经文发展高潮就是峰回路，对对对对对，就是像那个大使命，对不对？结束之后你发现说你们要去，搞了半天我讲了半天，就是我要你们做就是这个东西啊。你看你们如果有大学有孩子在大学的，他可能写信给你们，哎呀妈妈好啊，怎么讲一大堆，然后最后想什么，哎，我需要钱了，把钱寄来吧。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需要你啊。那第四个呢也是一样，就是写了半天稿，说我作者说我写了半天，我告诉你们说要让你们知道你们信的有永生，好吧？好，清楚吗？怎么样找主题？那我们今天这个使徒行传主题你们看到什么东西？这主题是什么？李阿姨，你有没有看到这主题？你，我相信你已经看过，对不对？没看吧？就是谁看懂的？你有找到什么主题的有没有？有没有谁找出来的？如果你们没有找出来也没有关系。还记得你们翻开第二课你们那个课本那个文中帮我们找到呢，看第二课，第二课是指什么啊？对对对，其实他这个字我也很喜欢，那带广东话的字哈，其实就指命运，就是命运啊，是命运，命不好的人的福音啊。其实换句话说，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查不到主题的时候，你们可以翻书，你们把那个书翻开，因为我现在那个上面你们看到哈，像这你们反过来看一下，每一个教学我不是都提出那主题第几课第几课吗？你们只要到上面看就知道说在哪里找到资料，好不好？ Yes， 说。
从里面这个四个的 面，其实能不能讲到在逆境当中里面这些六个其实
啊，
能不能解释一下？
对，
或者说不相信这本书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那我这个要花点时间讲一下哈。你们发觉哈，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运用哪一个原则？我们可以运用哪一个原则？我们刚刚讲了四个，它是一个叙述性的，对不对？经文发展高潮，是不是？所以基本上什么？它讲的一个故事发展情形说啊。有一个保罗从头到尾都是怎么样，都是很赞美神，对不对？都没问题。最大改变是谁？狱卒。狱卒是最大的改变，是不是？狱卒的最大改变是说，哦，他本来很害怕的，后来变怎么样？变得很喜乐很勇敢。但问题是他困难解决了没有？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困难解决了没有？还没有解决，是不是？那到底什么让他改变的啊？上帝，对，是上帝。当保罗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听到福音之后，他得到改变，对不对？好，刚才 Randy 问的问题很好，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如果说你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是从你的角度看，你会怎么样给主题？你会怎么样定主题？主题的特色是说，这个主题定出来的时候，跟每一个经文都会有关系的，跟每一节经文都有关系的，这叫主题。你会怎么样定主题啊？你们发觉每一个人他们都在面对一个什么东西，都在面对一个什么？如果说你讲简单的时候，他们都在解决困难，是不是？如果再讲深入点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说，就是说，你会发觉说，狱卒真正他会造成他想自杀原因什么？他觉得是命，他觉得他解决不了，是不是？所以他说这个问题突然大到这种程度，他觉得，所以他决定要自杀，是不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吧，如果你看那保罗怎么看？保罗觉得命运掌握在谁手上？在神手里面。我问你，那个使女呢？使女是什么？使女的主人，使女主人本来他有一个使女帮他赚钱的，靠什么赚钱？对啊，过，对不对？那但是当保罗把这个鬼赶走后，他怎么样？啊？被怎么样？没钱赚，他怎么样？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他把保罗怎么样下到监里面去，而且是怎么样，很就是内监啊，内里面就是最严重的那种监狱啊。换句话，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件事情，说你想说，我以前听过了一个人讲说哈 My way is highway， 你有没有听过的话？我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谁要挡在我路上的石头就一定要被移走。Whoever on the road shall be removed， 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你发觉没有？那有些人就抓了命运抓很紧，他都觉得命运在他手握，在他手里面，任何人挡住他命运道路的时候，他就要把他砍掉。这就是死女的主人。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哎，你不要讲说这个只是花的，其实有些时候，像我儿子最近也是在申请大学。当他申请不到的时候，他就好难过，好失望，是不是？他就哎呀，这是怎么样？你有发觉，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帮他，这是不是命啊？你怎么样帮助他，在他失败的时候能够站起来？怎么样让他看待他的命运？或者说，你看到哎呀，像中国人说，每次一个开工的时候都在拜拜，拜拜目的是什么？求平安赚钱，是不是？这是什么？和运？为什么要摆风水？你看到这些人之后，你想说，哦，在这些时候其实都是一个福音的出口，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当你找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有一个重点说，你会发觉你这个主题找出来呢，跟每一个经文都有关系的，而且呢，你可以借着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做一些应用， 了解吗？所以我当我们今天在学查圣经的时候，你把一个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很大挑战，就是你怎么样找出主题来。我刚才讲完了之后，有没有人还有问题的？就是说当其定出命运， Randy 在
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香港的故事，
对，
所以他用的文化就是属于香港的文化，
对，
所以要是我们从台湾从大陆从某一个地方来，我想这个主题应该 relate 于你们生活上面，比如说我想想进大陆那个不靠谱 ，OK， 我们香港人出来都不讲不靠谱，第三个字 ，OK，
不靠谱，
不靠谱，所以说我想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不同的文化所讲的话，所以他有名的命运可能让很多人都不太懂，我可能说这个是在人网中的大概大部分人接触不多，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主题我感觉到有一些不是太有类似的问题，就好像美国上过的大事情，所以我感觉了不错，所以每一个人在那学的主题的时候要用你自己的文化跟其他的东西写的，不要copy没有意义。
阿们 ，That's what I'm looking for。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超脱这本书。对不起。
我自己也觉得，我就觉得实际上，如果从这个16到34的话，两个里面的话呢，我觉得至少那个狱卒的那一部分呢，我方浩觉得你把它用到什么命运性，尤其这个有点牵强。我自己更加觉得他这个第一个，当一个人面临重大打击或者巨大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这个狱卒的话，他发现自己的重大失责，然后呢，他害怕长官的惩罚，以致面对这么大一个打击，他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他想以自杀为止。所以我硬牵强，你可以说这个人可能到不到说哦，我怎么这么命倒霉啊之类，有这个可能。但我更加觉得他是当一个人。
很好，很好。对，哎，对吧？我 again， 我想，我其实我真的，我最心里面我最盼望就是说，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需要来 design 这个查经，知道吗？这本书尽信书不如无书，重点是什么？你怎么定主题 fine， 但是原则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主题很清楚跟每一个经节能连贯起来，这才是重点。你要怎么样定主题 That's OK， 了解吗？这样清楚啊？有没有问题？所以你们就是说除了这主题命名方面可能你们有些不同看法，其实我非常非常高兴，我也很欢迎你们能够找出来说怎么样讲会比较好一点，这是好事情，这样才表示说你们真的是读活这本书，你们的小子，而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看的不一样，你们可能每天接触的人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你千篇一律用这书上的话不见得管用，但是记不记得当我讲说飞机起飞飞机在天上飞和飞机下降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讲说准备带查经在飞机的空中飞行这一部分是最重要，要从这一部分先下手，为什么这一部分最重要开始，有没有人晓得准备上方便的原因吗？还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们中国人怎么讲，中国讲说不变应万变，不那代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圣经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圣经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你的应用可以改变，你应用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可以因着你看的人你碰到人去改变，可是圣经话不会改变，所以你一定要先把神的话搞清楚，神的话搞清楚之后你才能带到应用，然后从圣经的应用里面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说我会怎么样能够找出一个合宜的开场白，了解吗？所以你一开始说一定要把圣经话搞清楚，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把这整个查经能够设计好，有没有问题？清楚吗？ OK， 好，那我接下来往下啊，确立经文的主题以后呢，然后你用比较通俗化来表达主题，像我刚刚讲的命运，或者说你们觉得不太好的你们可以改一下啊。这个我特别讲一下，我和艾比算了一下哈， 如果每次实习的时间呢，到如果可能的话呢，你们每一个人最多带查经时间只有40分钟，40分到45分钟。可是你们晓得，你们这些课本上面的讲义呢，大概都有10题左右，10题带10题，你们想要在40分钟讲完，我可以跟你讲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些精简。有些问题呢，你觉得哎，你可以跳过去的，或者是做一些改变的，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做一些。因为整个上，你40分钟呢，最好是20%的开场白，让大家能够进到你的主题里面；60%时间研究，20%结论。换句话说，这8分钟的开场白不要超过8分钟。你如果超8分钟，你可能没办法带查经了。你搞了半天在那边聊天，不能讲圣经的话。然后呢，有大概24分钟研经，最后在20%或者10%时间能做结论，大概就差这个样比例。所以你们每一个人要稍微晓得一样。然后你们每次，我希望你们讲完之后呢，你的 partner 能 partner 能起来做一些回馈，就是说让每一个人能够除了 evaluate 有一个 partner 呢，能够告诉你的建议说，哎，你他觉得你哪个地方做得好，哪个地方可以做改进的。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希望说你们在做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你的时间安排。那我刚才讲过哈，你们要题目要由浅入深，环环相扣的，一个一个把它带进来，好吧？然后删去一些离题的题目，然后根据组员程度选合适的应用啊。然后我接下来有几件事情要讲一下，我再讲一次啊，这个。你们现在拿的这个组员本哈、啊，这组员本基本上都是问题没有答案。那这个组长本呢有答案，就是说至少他推荐的一些答案可以给你做参考。如果你可能的话呢，我建议你们购买这本啊。那个你们要需要的话，你们可以跟艾米讲，或者你们自己找。如果说你们实在觉得你们还不能下决心要买的话呢，那我希望你们跟你们组长讲，请他帮你拷贝，每一个人只要拷贝一课。如果你要的话，就是只拷贝你要带那一课就好了，好不好？原则上，你那个内容，这全本呢是294页，所以你们这每个人要拷贝的话，不要超过29页，好不好？如果你们真的不想买的话，你们看书呢不要超过29页，好不好？就只要拷贝你要带那部分就可以了，好不好？啊，有没有问题？清楚吗？怎么样准备？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问组长，好不好？组长会帮助你们了解这情形，好不好？那我再问一下，组长清不清楚我在讲什么？有没有问题？还那还清楚吗？啊？啊？啊？你这不没有书是吗？你说那没有那个组长本？哦，组长本的、啊、哦。啊、哦，没关系，如果需要的话，那个什么，跟艾米借一下可以，好不好？那个哈森没问题吗？清楚吗？很快的再跟你们讲。啊。那个总组长本繁体的，既有包含组员本在里面，变成你们可以先决定你要带的几门课，然后找组长，请进那个组长本啊。 好。好，谢谢。好，没有问题吧？哈，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要讲下一个重点了，讲那个怎么样做那个 PowerPoint。我先讲一下哈，谢谢王真啊，谢谢王真，他们帮我们那个 website 已经做好，所以我今天讲这些讲义呢，你们通通可以在我们教会网上可以拿到，所以你们现在只要尽量听，你们除非如果这上面有，你们不必抄，你们可以要抄的话抄。讲义上没有写的东西，讲义上我如果讲东西讲义上没有的话，你就抄下来。可是如果其他的内容的话，通常都有。第一个呢，你们要收集图像的时候，你们到 Google Image File 里面，这上面就可以找到很多图片。你们在那，你说你需要在那个做那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找到图片资料，这是一个很好的 resource。另外一个是我希望是说，在查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说，你要帮助自己成长，就是说。你除了看经文之外，你最好能够了解一些背景。背景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网站，圣经的地图网站。它会把每一次要，就是说讲每个，譬如说我们先讲《使徒行传》16章，它会把《使徒行传》16章提出来， 然后保住这个城市的历史啊，还有一些有关新闻都会写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这是第二个网站，你们可以注意。第三个呢是动态 animation 呢，今天我可基本上就是说，你们如果会的话，你们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开的时候，它会帮助你怎么样打开这个图画。那我今天时间上很不够，我下次有机会再提出来好了。我基本上就是帮助你怎么样这个怎么图片跑出来啊，怎么图片消失啊，特别是所谓我讲动态转换，这是在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会有的啊。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就不高速低跳，我在下次讲课的时候特别提一下。好，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告诉你说，这个讲的人叫 Steve Jobs 啊 ，Steve Jobs 讲的东西，虽然 Steve Jobs 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有一些观念在做 presentation 有一些很好的 point，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一下，然后帮助大家。如果说你要做 presentation 的，这些是很好的参考。Oh, what? 可以把灯关了。你奇怪怎么搞了？Let me see here.好，我再讲一次哈，这个东西啊，有些人想用可以用，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如果你不觉得，你觉得你不喜欢用 PowerPoint 没有关系啊，千万不要担心啊。这只是说，如果说你觉得你可以用的话，这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机会，好不好？这不但是对你在查经有用，对你在工作上面做一些事情也会有帮助。我听人家讲说 ，Who got promoted is the who can do presentation， OK。这只给你参考，没有关系啊，用不用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是给你啊，有这个东西你们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课题里面去了。Hello， 在这里。好，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在这个重点呢，就是讲这个，我这个是列出来，就是说，哎，你们做 PowerPoint 的时候要注意的几个重点，我只特别强调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做 PowerPoint， 如果 Steve Jobs 可以做这么好，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他后面做了很多很多练习。如果一个专家都要做这种练习的话，那我们不是更应该做练习吗？所以，如果你要做好 presentation 的话，练习、练习再练习，这是人家讲 Yes。
我不是说。刚才你讲过的，你说当你买一个茶经的时候，你的时间是20、16、12，然后我们每一个买茶经的都要给一些问题，你可不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分享一下，当你买茶经，很简单，买茶经的时候，买茶经的人他说话的时间应该这样多少？好，是不是好像
是一
张一张从头到尾，恭喜大家。
不是，
让我分享一下，可能
以后
你都会讲。
对，这个下次课我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差距。你提出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演讲式，带茶经的确不一样，有这个差别。但是呢，我们带茶经有些原则可以应用，说你怎么样帮人家很清楚了解你要讲的东西。这个是重点。那换句话说，其实你带茶经的那个目标应该是说，你不管你怎么带，到最后的那个结果就是说，让别人觉得这个经文可以用在他生活上，这是目的。你这个方法呢是可以改变的。我只能稍微跟你讲一下我的经验是，如果你时间不够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还真的也用 Steve Jobs 的方法。时间不够的时候，如果你要讲东西很多的话，你真的还得用这方法。但是如果你时间够，我认为最好方法尽量让别人讲话，让大家都愿意讲话才是重点。这是我的看法，好吧？所以 anyway， 达到目的方法不同，我不会把它绑住说你一定要用这方法，我不会建议你们。只要你们达到目的的话，你们怎么做都没有关系。目的 again， 把基督化能带到你生活里面。 好不好？清楚吗？
一点点，
一点点，没关系，我们可以试一下讨论。我会承认，我讲的东西不见得你们每次都能了解，我们可以试一下讨论，没有关系啊，很好。啊，对，都在那，都在，我会寄给你，我会寄给你。所以你们如果觉得有帮助，这有帮助，你们可以 download 教会网站都会有，好不好？我讲这些东西通通在上面，好不好？所以你们记着，你们讲，你们要记的东西是你们看不到的，你们看不到的在上面没有，那个是你们要记的东西，好不好？好，接下来我最后一个我想讲的东西呢，哇哦 ，no kidding， 我讲一个传福音上面一个。好，我现在讲一个，我要讲复活事情哈，因为很多人讲说，哎，你们在查经的最大困难，说，哎，你们在讲神话还是神的话，是不是？神话神的话，其实一个最大关键什么呢？就是指复活。那我想问你，你说，哎呀，你们讲的迷信啊，不科学，那什么叫科学？谁可以告诉我是科学？文中，什么叫科学？对。对，可以哈，好，这是我所看到的哈，就是说定义，就是说科学是以实验为重啊。如果他能做重复实验与理论相合，那个理论宣告成立，直到其他实验证明他的错误为止。就像万有引力，是不是？大部分实验都成了，但发现有不一样的时候，又重新再写，对不对？但是我问你啊，我这个问题哈，我们在这边我看一下。谁是老公来老婆没来哦，好了，请 Gary 好了。我也举例子啊，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我问你，老婆说，哎呀，十二点你到哪个地方去，你怎么说？他说我没看到啊，啊，我家里好多重要事情，孩子们孩子人家在孩子在不舒服，我需要你啊，那怎么办？ Gary 怎么办啊？怎么样？
等会
儿，没有，对啊，我说要找，对对，找证明，所以什么？找谁？他可以找玉梅坐在旁边啊，对不对？圣勇坐在旁边都可以看，对不对？所以呢，找，也就是说，通常讲呢，你当有足够人证和物证呢，使人没有怀疑理由，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同样，什么地方用最多？法庭用最多，是不是？所以科学的方法是你可以重复实验，但是问题是说，如果行验不是，如果陈念问他的时候，是一点钟问他的时候 ，Gary 关行健可以跟他讲说，可以回到他一点钟可以回到十二点钟情况吗？不行，对不对？所以科学有它的局限性，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历史的方法，证明方科学不是唯一的方法，证明科学不是唯一的方法。你可以用历史方法，同样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对不对？好，那在这时候我要特别提到复活。那你要想说，那复活证明在哪里？复活有四个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是埋葬，不是埋葬的，因为这个是历史事实，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历史上很清楚的记载说，耶稣基督被埋葬了，而且埋葬在那个约瑟的坟墓里面。所以我先讲一讲说，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有没有复活先不提，我先跟你讲说，这件事耶稣基督被埋葬是事实。第二个，坟墓是空的，这是很重要的物证，坟墓是空的啊。你知道今年是2013年，这个 claim 这个宣告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被打破。我很喜欢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大陆那陕西的法门寺曾经有一个佛祖手指骨，哇，一发现的时候全世界佛教界都非常惊讶啊！结果把他送到台湾去的时候，哇，全万人空巷在膜拜他，然后他们的心里说，他们这一辈子活得有意义，够了，值了，只要让佛祖的手指骨从他手边经过，他觉得他够了。哎，我想问你们一下，我反过来问一下，如果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现耶稣基督骨头，你知道什么后果吗？啊？所有教会都要关门了，你没有福音可以传了， 因为你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了，是吗？但是我这个宣告2013年还没有人能够打破，这第二个。第三个，这个物证，这是人证啊，人证啊，在圣经上，圣经写的时候，大家在教导人家的时候，这些他们做人证都还活着。换句话说，他们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呢，都有人看见，教堂里面讲的时候呢，都有人可以作证。所以这是有充足的人证和物证在上面啊。这事情的确发生过，有充足人证物证。还有呢，门徒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有很多人说，哎呀，是门徒把他藏起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才复活，有没有道理？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不要吃东西啊，他躲到哪里去？他可以躲到哪里去？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图片里面小小的是什么图片？是指什么？谁说要戳耶稣的骨头？你说你钉十字架，让我手指戳到你骨头，你看是谁讲的？多吗？我告诉你啊，耶稣基督复活不是很多人不相信，他门徒刚开始不相信啊。他戳了以后，你知道什么呀？门徒刚开始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到处跑。但是我问你了，门徒当耶稣基督复活的以后，没有一个门徒不是为主殉道的，除了约翰以外。我问你了，有谁愿意为谎言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有谁愿意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告诉你，这四件事情都是千真万确在世界，在这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复活。然后更要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这复活就像今天讲到，复活就像人的光一样，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只是觉得说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个神发生的，但是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复活跟我生命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呢，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的生命如果在神里面的话，不管是事情发生或好或坏，你都知道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就算不好的事情，你也看到好的事情在里面。这第一，所以你生命能量是大的。有很多人讲，一个不信主人是说，哎呀，希望你发财万事如意。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希望环境改变让我发财，我希望环境切断。但是基督的信仰是改变我们的心来享受的环境，让我们的心改变，然后适应各样的环境，这是基督的信仰。那这个关键在哪？是说在各样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益处啊，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自己骗自己，我们这样享受，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对我们伤害很大，真的我们要做很多牺牲。还记得这幅图画，这火炉在烧，为什么火炉在烧？还记得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但以理的皇帝说，啊，你们都要向我下拜，这几个要拜拜，他说我们只拜创造宇宙万物神，其他我们都不拜。那皇帝生气了，把他们丢到火炉里面，是不是？在三个人其实里面看到四个人，那个经文上面讲的讲，当巴比伦来问他们说，啊，你们要这样做，他们说不，我们不这样做。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既或不然，既或不然，我相信我的主，我的神还是会拯救我。他是有超过对死亡惧怕生命的能力。这就是他所讲的，说我们相信事情发生了一定有神的美意。第二个，就算是这个事情不照我的行，不照我的想法发生，我相信神还是会保守我。这第二个。最后一个呢，我想问你们一下，圣经上夸奖一个人最多的夸奖是谁？用什么话来夸奖？你们听过的，圣经说这个人实在是我很喜欢的，或这个人实在是我觉得很不错的，有你们听过最好夸奖词是什么？啊，忠心良善仆人很好，还有没有？与主同行的人，还有呢？ 大家会合成新人。但是我今天介绍一段经文给你们看到，我看的时候几乎都流眼泪，我每次看的时候我都流眼泪，我心里面流眼泪，虽然我眼睛不见得流眼泪，但是我看经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如果有圣经的时候，你们麻烦你跟我一起打开这经文，打开希伯来书11:38，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们看一下这段经文，11还记得是什么讲什么东西吗？11在讲是什么？讲信心的英雄。在11:3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就读38好了。来，在旷野、山里、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什么意思啊？有人讲说，一对夫妇，女的长很漂亮，男的长得不怎么样。他说什么？先发他什么？不，我现在跟你讲什么是说，上帝说，你看刚才讲这些人，不管是忠心良善，不管是说合我合成心意，这些都是在世上活的人啊。可是有一些人，神给他的康门是什么？这是这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啊。这些人是什么？在世界上没有名字，在这世界上吃不饱穿不暖，到处被追杀。但是这是在上帝眼中，是说这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啊。这在神眼中，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圣经当传福音的时候，当福音传开来的时候，耶稣在的时候，以色列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还是一个被殖民地的民族？啊，被殖民地啊，是一个被统治的民族。如果有谁敢讲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愿意相信，就是说你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是在当时的情况，耶路撒冷被破坏，结果呢，几年了以后呢，300以后，竟然罗马竟然将基督教当国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耶路撒冷被破坏的时候，这些门徒四散到各地开始传福音了。他们本来在罗马上，他本来在耶路撒冷，但是借这件事，在人看来是一件很危险、很没有希望的事情，神却这件事情把福音给扩散出来了。所以300之后呢，竟然罗马将基督教当成国教。我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够觉得很贴切，我告诉你，你晓不晓得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有多少人？1300哈，大概差不多这个数。但是呢，我想讲的是说，在1949，中国还没有对宗教没有限制的时候，就是说还没有共产党是讲什么无神论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它不容许基督教存在。在那个时候呢，大概只有对不起，那时候有1000多万基督徒。但今天呢，对不起，那时候130万基督徒，130万。可是今天有1,300,000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准有无神论，不准有讲道，有没有什么有名的讲道人可以去讲道的？啊？啊？以前有没有？现在可能有，以前没有啊。谁去讲道？信徒的鲜血，这些信徒相信他们所相信的神，这个复活的神，他们愿意为这个信仰摆上生命的时候，当这些鲜血在各地被见证出来的时候，神的福音也出来了。中国基督教这么多年传到1949的时候，也不过130万。但是今天有1300万， 1亿3000万，有成百倍的成长。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的生命，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生命使他们能克服环境上困难，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在环境困难的时候更能够见证主的生命。所以这今天我希望能带给大家的，能够知道说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传一个很重要生命的宝贝，巴不得这生命宝贝都能让人得着，好吗？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请南海带我们做结束祷告。今天
我说的